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嚟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日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佢哋都系喺公检法部门做嘅狱警同警察。一位系狱警，佢喺监狱里面用酷刑迫害大法弟子，做尽恶事，恶贯满盈。佢被大法弟子嘅慈悲所感动，在大法师父慈悲引领下，他成为一名大法弟子。在过程里面，他遇到过很多的神奇。此外，另一名警察，他听从上司的吩咐去迫害大法弟子，之后得到报应。在他过生死关之后，最后他悟到是大法师父救了自己。在慈悲的师父引领下，他终于走入修炼，成为一名大法弟子。就让我们来聆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当我很小的时候，每当见到穿着警服的警察，我都会向他们投以羡慕的目光。我知道警察是为百姓伸张正义的，这个职业在自己心中是很神圣，曾经梦想过长大之后可以当上一名警察，那就好了。然而当时是完全想象不到，真是当上警察之后，那个工作环境和理想中完全是不同。在初中毕业后，在一次司法系统招工的时候，我很幸运成为了一名司法警察，我的梦想成真了。当自己穿上警服的时候，对着块镜见到自己均匀而标准的身材，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心里面真是美滋滋的，内心充满自豪和骄傲，更感到神圣而庄严。在80年代末期，我在一个市劳教所工作，这个劳教所员工有百多人，分男队和女队，在押人员大多数是所辖各县级市或县的人，亦有小部分在押人士是其他城市的。人员多的时候有300多人，而自己在女队就是做狱警。根据劳教所公开的工作说明是这样写，劳教所是改造造就新人的特殊学校，立足于教育，着眼于挽救，要求劳教所和劳教所警察依法保障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宗教信仰自由，人格严重不受侮辱，不会受体罚和虐待，个人财产不会受侵犯，通讯自由，家属可以经常接见等等。对劳教所人员的六字方针是教育、感化、挽救，对待劳教人员就要似医生、老师和父母一样。但是实际上我见到的却是我的同事对在押人员横眉冷对，连喊带骂，有些老警察还要在押人员的钱和物，他们的家属存钱后不给在押人员，是放在自己的兜里面，在押人员忍气吞声。曾经有一个普通劳教人员到期解教，家人来接，结账的时候发现少了千几元，家属就据理力争，还差点被这个警察打。 最后只好无奈地离开。还有狱警将在押人员的手表和贵重物品占为己有。一次有个在押人员的家人托狱警给他亲人转交些食物和物品，其中有一条很贵重的皮带。这个狱警对那个在押人员说，皮带这类的东西劳教所是不让放在监室里面的，先放在我这里，等你回家的时候给回你。就这样将条皮带就占为己有。一个中队长的熟人托他给自己在押的亲人转一些食的，但是这名中队长只是将一罐腐乳送入去，其他的就自己留低。还对这个在押人员说，这罐腐乳是你亲戚送来的，中午的时候我打开吃了几块。后来该在押人员放出去的时候，另一个中队长将他的所有衣物都占为己有，一件都不给带走。这种随便克扣钱财和物品的现象在劳教所是见怪不怪，反映到上级都是视而不见的。有一次一个在押人员身体出现病状，家属就托人去市医院检查，大队长由于没有得到好处就卡住不给他去，要人情。好像这类赤裸裸要好处的事亦都是司空见惯，被关押在这里的在押人员根本就没有人权和尊严。在押人员和警察都是同一个院子入面，他们的境遇却是两重天。还押人员的伙食吃的是喂鸡的玉米面，白菜不洗就剁碎用来煲汤。有一次一个在押人员竟然发现汤入面有只老鼠，警察呢各种明的暗的好处就好多了。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所长带着男男女女的部下跳舞，其实就是为自己提供一个男女不轨的环境。这些男女警察之间是明目张胆的胡搞乱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污染，我对这些现象由开始不适应到慢慢适应并且接受。在过程中我学了喝酒、跳舞、打麻将、打人、闹人，亦变成家常便饭，令自己变得有经验、圆滑、不受伤害。在我值班的时候，我亦会扣低好吃的东西又送给我喜欢和信任的在押人员一起分享。劳教所这个环境会令一个善良人慢慢失去良知，令坏人变得更坏。我慢慢就丢下当初做警察的初衷，随波逐流。劳教所的现实就应了社会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在1999年年末，劳教所陆陆续续接收被强制劳教的法轮功学院，全国劳教所都执行上级的命令，要求转化法轮功学院，令他们背叛信仰，不准他们学练法轮功。一些不被转化还坚持练的，就用打骂、威逼、利诱这些手段进行转化，又要求他们写转化书等四书和五书，用铺天盖地的方言和暴力对待他们，都达不到完全转化的目的。就算有，都不是发自内心的放弃修炼。随着迫害形势的严峻，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劳教迫害，这样周围城市被强制劳教的法轮功学员 亦都送到我所在嘅劳教所。呢啲练工人出自社会各个阶层，有社会中高层嘅领导同技术人员，有警察、军人同教师，亦有目不识丁嘅农民同家庭主妇。年纪大嘅有七十几岁，细嘅只有十五六岁。劳教所为了完成上面要的转化率，将所长、队长等派出去外地去学迫害法轮功而出名的劳教所学习转化手段，回来之后开始实施暴力转化，强制改变思想和人心。对转化率的要求是 90% 以上，法轮功学院所处的环境亦随之越来越恶劣，对坚定者就动用束缚椅，亦称老虎凳，是强迫受刑者坐在铁椅上，将身体、手、脚都按一定的角度固定住。还有大背敲，是将两条胳膊一上一下拧到后背，再将两手腕用手敲在一起，有些被打倒在地，敲在冰冷的暖气片上等多种酷刑。最为常见的酷刑是强迫法轮功学员坐小凳，是将他们的双手放在膝头上面，腰要挺直，望住前方，要他们看天安门自焚、伪案等造假诬蔑法轮功的录像。除了吃饭等规定时间之外，一律坐到晚上十点钟。狱警和犯人包夹就在当场面对面地监视，如发现有晃动或闭眼的就加时延长。劳教所要求所有狱警和包夹对待法轮功学员一定要严厉，有哪个狱警和包夹打骂法轮功学员时，其他的狱警和包夹都要立喊坐镇，如果不是就说他们立场不坚定，思想有问题。狱警方面亦有转化的指标，是和高额奖金直接挂钩，对犯人和包夹来说就是胆刑作为利诱。那些狱警和犯人包夹好像发了癫那样迫害法轮功学员，对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学员强行实施野蛮的灌食或用鼻去喂，灌食的管子在嘴入面抽出来的时候都是带有血的，对拒绝转化的学员，狱警、电棍、胶皮棒都用上，打骂声、惨叫声交织不断，充斥整个劳教所，里面阴森恐怖，就好似人间地狱。有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到生命病危先至放出去，一啲翻到屋企不久就含冤离世。我初次接触呢一啲法轮功学员，系因为听信咗中共嘅谎言，心入面发狠，就是跟自己讲，就不信收拾不到你哋。在值班期间，对不服从管理背法练功的，我就大打出手。在队长的指示下，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狂扇耳光，一切权利全部被剥夺，不给随便上厕所，不给到点睡觉，不给接见，不给家人送东西入来，要求统一购买劳教所内个人承包的小卖店入面的物品。对新入来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贵重物品随便扣押，例如前面提到的很贵的腰带，还有手表、衣物、食物等。被警察占为己有的多数是法轮功学员的物品，持续对法轮功学员心惊胆寒的暴力转化，令自己的身心疲惫， 明显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出现严重的失眠。我开始思考，在时日不短的多种酷刑下，法轮功学员没有过激的言行，反而是平和善意地对我们讲真相，话给警察知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们都无怨无恨。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这位狱警最后悟到些什么。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我哋继续讲。我心里面经常咁样谂，是什麽力量可以令他们这么坚定自己的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尝试正面地去接触他们，去探寻自己内心深处的疑问。我一定要找到那个真正的答案。慢慢地，我了解了他们学法练功后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感叹大法去病健身的超常，提升人品行道德的神奇。得了不治之症的练法轮功都练好了，夫妻感情不和睦的濒临破碎家庭，练法轮功之后家庭都变得和睦。身居领导岗位的练法轮功之后不贪不占，多数年龄大的练功人明显是比他们的年龄年轻很多等等。这些例子是不可以轻视，他们真的是俗世清流。劳教所接收的法轮功学员是不断地增多，市入面还专项拨款建了新的监舍楼。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对我们这种野蛮血腥的转化手段是以平静宽容地对待。劳教所用尽了手段数十种的酷刑，最后都是达不到上面要的转化率。最后无计可施的头头说，我们都看下法轮功的书，找些可以转化的内容。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我开始看法轮功的书籍。在看书的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书中写的和电视上宣传的根本就不是一样。而且一开始看书时，看下看下就开始睡着，多次都是这样，但有一股心境支撑住自己坚持看下去。我要在法轮功的书本里面找到心中的答案。不知不觉中，自己严重失眠的症状没了，夜晚睡觉很安稳，醒来之后特别的舒畅。有一日我值班期间突然发高烧，一个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对我说，狱警，这个是好事，我们师父给你消业呢。我在心里面半信半疑地想，你都不知道我看了大法书，怎可能是师父给我消业呢？我现在还不给你们练呢？看书后的不久，发生了几次神奇的事。有一次看转法轮的时候，书的白纸变成了红纸，还有一次一阵热流擦的一下由头热到脚，跟书中讲的灌顶一样。 另有一次，我值班时带住在押人员去上厕所，在院子入面偶尔向天上望了一眼，看北边的一朵云彩一下就变成了小荷花的样子。看法轮功书籍已经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我身体上的几种病都不翼而飞，自己都感觉太不可思议，太神奇了。我心入面一直有个疑问，就是我这一边看着大法书，师父管紧我，而那边我还要去转化法轮功学院，我到底是哪边的人呢？虽然我还有疑问，可转法轮这本书我再都放不下来了，一有时间就如饥似渴地捧着看。有一次看到第九讲的大根器之人讲韩信，看下看下韩信就变成了韩信，当时的身体瞬间一阵打入我身体层层微观中。当时的理解是，在这么厉害的体制内，李信就面临劳教、判刑、失去工作，甚至失去生命。在最残酷的迫害中，你还相信这个法是好的，教人向善的，你就是大根基之人。从那一刻起，我更加明确地找到了心中的答案，这个就是我要找的大法。我一直等着大法师父，我心入面就跟师父说，我要做个好人，这个真善忍大法我修定了。渐渐我就明白了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些事情和道理，知道了为什么小的时候总是这样想，晚上睡觉朝早起身每日重复住一样的嘢，好烦，好迷茫。又想山入面是不是有神仙住的呢？成日一个人坐在河边，呆呆地望住川流不息的河流，又想这条河水由哪里来，又流向哪里去等等。随着看书学法的深入，我感觉到封印思想的壳是一层一层地破开，内心激动不已，泪水都禁不住流出来。这个是师父在这里到我开智开慧啊，我都知晓了来到人间，在这个家庭出世，在这个环境入面工作都是有序有安排，都是有原因的，是有使命的。有一天在回家的时候，我在走廊捡到一张真相光碟，就拿回家看，入面的内容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危案。我见到自焚者刘春玲，她不是被火烧死的，而是身后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她拎着宠物打她的头，他先倒在地上面。那个自焚的男人衣都烧烂了，腿中间装有汽油的塑胶雪碧瓶还完好无损。我就想，一个政党为了打压信仰真善忍这个群体，竟然制造各种谎言，诬陷欺骗，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来参与迫害，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政党？我终于明白到，我参与迫害这个群体就是在这里犯罪。从此我将自己当成法轮大法师父的一个弟子。那一年是2002年的春天，师父不单止给我净化身体灌顶，还将我的道德提升上来，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就是为法而来的，我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得法修炼，返本归真。 我有师父啦，我太幸运啦，太幸福啦。随住越来越多嘅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迫害亦随之不断升级。迫害最严重的时候，值班狱警由过去的两班变成三班，值班狱警都喜欢值上半夜，那我就主动值他们不喜欢的下半夜，将方便让给人。但是做好人真的很难，同同事聚餐的时候，因为我不喝酒，被同事逼问说你为什么不喝，你是信些什么啊？我值班期间不打人不骂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被大队长查岗时发现，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罚钱刁难，无形的压力随之而来。可以见到同修们每日都被残酷的迫害，我心如刀割，作为同修我不可以坐视不管，我要同被关押的同修揭露迫害、反迫害。大队领导和科室人员在监控室值班，监视住警察走廊的行为，要求值班警察和普通劳教人员不停要在走廊里面巡视，监视住每个监舍里面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我应该怎么做？我开始自慧的在众多人监视的情况下，同同修交流怎样否定迫害和怎样正念闯出去的法理。交流后转化了个学员更坚定更有正念。一次我将师父新发表的经文装入上衣兜，行到监舍入面，我面对同修，双手背向后背，后背对住监控，用眼神往上衣兜望咗一眼。同修会意，抬手瞬间将兜入面嘅经文就拎走。因为同修对嗰啲关押人员都好好，好关心佢哋同帮佢哋，佢哋都好理解，好支持法轮功学员，又暗中帮助传信和传经文。很快同修就可以看到师父的讲法。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我们继续讲在监狱里面法轮功学员的情况。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在严厉的监视下，同修很艰难地将自己被迫害的经历写成文字，很智慧地传了出来。外边的同修将这些迫害经历上网曝光，制作成真相传单，在当地散发，然后将这些真相寄给作恶者，有力地震慑邪恶的嚣张气焰。有一个恶警见到他屋企附近多处张贴住揭露他作恶的真相传单，这个恶警只好去找传单，一处一处地找，然后用砖头将传单撕掉。后来他亦修检了很多，亦有好几个恶警的恶行在名讳网上曝光，被收入恶人网，极大地震慑了恶人。外面的同修还将真相小喇叭挂在劳教所大墙外的高树上面，广播真相的内容。劳教所入面的同修听到之后都好受鼓舞，很多同修都否定了长时间的迫害，提前就被放回家。 我一直惦记住一起工作的同事。这一场瘟疫开始之后，我将前同事的电话号码提供给同修，同修打电话劝他退出党团队，有些很高兴地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有些还说我们不做了，意思是再不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二十几年过去了，中共这场针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还在延续着。曾经在我身边参与迫害的那些人，卢教所的三个所长在参与迫害后都得大病而过世，有些未退休的被以违法乱纪处分，还有些年轻中层干部和一般警察暴病死亡，还有些连累家人暴毙死亡。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些悲惨的事件发生，但是善恶有报是个天理。我希望我以前的同行抓住这个手中即逝的机会，不要再作恶，趁这个机会救赎自己。此外，有一位退休警察，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是一名公安警察，现在已经退了休了，在中共开始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群体以来，我们这些警察为了生存，不得不被中共当枪使，充当迫害法轮功群体的打手。很多公检法人员的双手都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另一个个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被打死打残，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另一个个无辜的家庭被破坏。这个丧尽天良的邪恶还可以继续下去吗？如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天灾警示世人？要知道，中共自散权以来，无视宪法制定的信仰自由，无视法律惩恶扬善的宗旨，以权代法，践踏法律人权，使广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今日虽然迫害的是法轮功修炼群体，但打压的却是人的正义神信，摧毁的是人的道德良知，尤其是我们这些当警察的更是深受其害。不要看你今日做得宽，领导夸奖你，到遭恶报的时候才后悔已经太迟。在去年我在一次车祸中差点就丧命，要不是大法师父慈悲，我已经不在人世了，真是痛心，真是后悔。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听练法轮功的亲人劝告，却为了工作听信中共的谎言，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既害了自己又连累家人。在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血的教训告诫现在还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兄弟姊妹，请大家一定以我为戒，吸取我的悲惨遭遇和血的教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宇宙的天理。如果一个人一做坏事就即刻遭恶报，边个都再唔敢去做坏事，咁就唔系人类社会啦。正因为人类系个迷嘅空间，报应都有现世现报、隔时相报、隔世相报，亦有明真相后唔再做坏事，并及时向神佛忏悔，将功补过，亦有神佛看你是一个根基好又不错的好人，一再等你醒悟。个中的因素是很复杂，不要以为没有马上遭报就没有恶报，那个只是中共无神论的谎言，而不是宇宙的天理。 你想想，法轮大法能够红传全世界，而且经历了中共长达25年的残酷打压迫害，但仍然坚如磐石，这个难道不是天意吗？里面是没有创世主的安排吗？可以没有众神法的看管吗？一经恶报降临之时，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解脱厄运。你的领导、你的上司不可能为你卖力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同情你，最多来看你一下。你的痛苦不单止只有你自己承受，而且还会连累你的家人和亲戚朋友，使一大家人都跟着你遭受其无边的痛苦教训。希望还在岗位的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兄弟姊妹，在面对大法弟子时，为了你的工作和人生，请吸取我的教训。你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将窗口抬高一厘米，尽可能保护大法弟子。在这场以权代法的邪恶迫害结束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大福报。大法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一篇经文中告诉我们知，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的和不应得的，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和不好所造成的下一世的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德有多少。福德多，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亦可能换来钱财、家庭幸福或者当大官。宇宙是很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个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但愿神州大地神的子民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坚守人之初性本善的先天本性，坚持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做人标准，珍惜法轮大法红传于世的万古机缘。大法师父佛恩浩荡，不计所有生命过往之过，只要弃恶从善，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不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尊敬大法和大法师父，向大法师父忏悔你曾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做的坏事，从而不再做助纣为虐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会得福报。只要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红传还未结束，就有机会。请找住这个首重即逝的万古机缘，不要为自己留下永远的终身遗憾。大家要铭记这个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早日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你就会平安度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登上法轮大法的神圣法船，到达幸福美好的彼岸。今日就分享到这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